嗨嗨，欢迎来到巧言巧语，我是巧克力，借由不同体验，探索自己的各种可能。录制节目的这一天是3月5号，大家知道3月5号是什么日子吗？3月5号是三五同军节，不知道可可粉们有没有人是同军伙伴呢？我自己参与同军活动是从国小三年级到现在，真的差不多到现在。这几年其实参与的比较少一点，可能只有回去学校带个社团啊之类的。早期的话，每年都会固定参与大型的活动，就是全国高中职同军大露营，或者是全国大露营，这两个性质不太一样。全国大露营的话呢，年龄层比较广一点。全国高中职同军大露营就是以高中生为主，那因为我周遭很多同军伙伴，所以几年前我们有一群同军伙伴会在3月5号三五同军节这一天彼此相约，带着同军领巾拍照，然后换大头贴，就有点像是提醒彼此，诶，我们是同军这样的感觉。那为什么3月5号是同军节呢？其实也是录制这一集的时候想说查一下。其实跟同军有关的节日有几个，一个是创始人日，就是贝登堡先生呢他的生日在2月22号，2月22号又是猫猫日。台湾的这个三五同军节是中华民国同军总会制定的，是在1935年的时候同军总会决议把每年的3月5号定为童子军节，所以在台湾各个地区呢都会有相关的活动。我自己还印象很深刻，我国小的时候第一次参加三五同军节的活动，其实是女同军的活动。像大家可能看到的同军制服会有两种，童子军体系的，就是小狼体系的话呢，穿的是比较像是灰色的衬衫然后跟短裤。可是女童军的话，国小的年纪是小蛙，就是全身绿色的小洋装，算是小洋装吧，就是绿色的一个洋装的感觉。我们那时候的童军团长就带着我们去参与童军总会办的女童军节的活动，到现场我们才发现，哇，大家唱的歌我们都不会唱。那个时候才知道，原来我们的团长教我们的都是童子军的歌曲，也是当下才知道原来有这样的分别。因为我们是团长教我们什么我们才会什么，就不知道有什么样的类别，不过是蛮有趣的一个体验。到后来国中高中甚至毕业之后的现在，一直都有持续参与同军的活动。我觉得主要是同军带给我非常多不一样的体验，就像刚刚节目一开始说的，真的是经历各种体验就可以启发开发或者感受到自己的各种可能。你没有参与，你没有学习过，你没有体验过，你就不会知道自己对什么有兴趣，不会发觉原来我有这方面的天赋，或者自己有哪些可能性。在同军活动里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也是这个，比如说小队制度，让大家分工合作，去担任不同的职务。小队长可能不一定一直固定同一个人，他可能是大家轮流的。那因为轮流的方式，就会让每一个人都尝试领导。当然也可能会发现，有些人特别有领导能力，有些人可能比较适合做事情，有些人也许你觉得他很安静，好像不太会带动，但是他担任这个身份的时候可能又能发挥这样的特质或专长。我自己从小的同军教育呢是在学校里面，不过我们生活中有一些同军团是属于社区团，社区团和学校团又有点不一样。学校团比较会是有可能一直从零开始，例如我国小的时候参加国小的同军团，教一些初级的绳结，可是到我国中的时候参加同军团，可能同团里面跟我一样国一的同学，他们也没学过绳结，所以又从初级的绳结开始教， 但是在社区团呢，比较是一系列的一直往上学习。这也是我出社会之后再参与同军活动才比较认识什么是社区团跟一些复试团。复试团就是有从幼稚园一直到可能大学的罗浮这样的年纪的同军团。以学习历程来讲，我觉得复试团、社区团会比较完整，不过不同的体验都是不可取代的，都有它的优点。在国外的同军团呢，来授课的可能会是这一些同军伙伴的爸爸妈妈，因为每个家长他有不同的专长，比如说他可能专长是水电，那也有木工或是不同领域的，那每一周就由这一些有这些专长的父母亲来教这个同军团的小朋友们或者青少年们。那学校的话呢，就可能是以不同的课程让大家体验不同事物。像我自己国小的时候参与同军团，就在同军团中学会像中国结啊，或者缝纫、烹饪，然后为了要完成自己的不同技能而去学习不同的事物，这些都是让自己去体验的一个动力。那有时候是透过活动而去体验不同的事物，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同军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学习历程之一。就以同军的名言，准备日行一善，人生以服务为目的，现在这样讲起来好像觉得很八股啊，现在还有人在讲这个吗之类的。可是这三句话真的就是我的信念之一，准备时时都要好好的准备，虽然我最近没有很落实啊，就像大家我发现今天这一集很晚才上架嘛，一方面是我每一周的周二几乎都是在周一晚上才录音剪辑，那这阵子又准备开学，准备一些活动，很多的像国际上面的交流要开始了，所以常常半夜都在开会、回讯息、接电话之类的。然后我的录音设备又借给朋友，但是我自己家里面还有Blue Yeti 的电容麦克风，我想说那单口还好啊，我自己就接麦克风录音就可以了。没想到回到家一点多，两点，快两点要录音的时候，设备怎么样都没有办法把声音录进去，毅然决然就决定那就不要录。反正我周二更新也没有说一定是周二的凌晨12点嘛，我只要在周三凌晨12点之前上架，也算是星期二上架，我给自己的弹性很大。于是就刚好在这个时候录音了。所以准备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我都有事先准备好，就不会发生突然被迫停更这件事嘛。平常准备呢，可能套用在我的活动或是准备课程中，比如说备课就非常的重要，又好比我每周固定的义演的行程，要去台大儿童医院义演，我也会事先在演出前排好我的歌单，准备好这一些曲目。那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诶，就是随机的，想演什么就演什么，但这种情况下你的乐曲跟乐曲之间的空白就会比较多。我自己是比较喜欢让整个演出是顺畅的，所以我会把这件事情先准备好，也会让乐曲的曲目风格每一周都比较不一样。因为如果我没有准备，我很容易是直觉性的头脑里想到什么歌就演什么歌，这种情况比较容易发生是每一次都演差不多的歌，因为你头脑里想到的可能就是你特别喜欢的那些曲子。那我希望这样的演出呢，是让我自己也有进步成长的空间，所以有些时候会选很熟悉的歌或是观众喜欢的歌，有些时候呢会选择我在其他场合比较没有机会演奏的曲子，这样子我自己也会进步，也让听众们去聆听到不一样风格的乐曲。日行一善，我觉得它是一个生活的习惯了，并不会是看到一件事情的时候决定我要不要去做，而是我觉得 有人需要帮忙，我很直觉的反应就会去做这件事情。我不知道这是跟个性有关系，还是真的从小同军教育影响我的，也许都有，就环环相扣，累积成现在的我。人生以服务为目的，真的算是也落实在我生活中。这阵子跟朋友聊到一些理财规划啊，也才发现我很多的行程跟收入完全没有关系，并不是说这样做好或不好，至少我做这些事情很开心，那我觉得应该有帮助到别人，或者是让一些团体团队，让一些事情往更好的方向发展，应该都是有意义的，也甚至会影响一些朋友开始想做某些事，让自己的生活，让自己的生命也有意义。我觉得这是蛮好的一个循环。那刚刚讲到的这些呢，都是同军带给我的。虽然之前在巧言巧语中其实也有分享过同军相关的主题，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搜寻关键字听听看那一集或者那几集。但今天刚好3月5号，所以就跟大家分享最近的一些感受。我也不知道听起来会不会跟前面一样啊。最近天气比较凉，就发现周遭朋友都需要穿很厚或很多的衣服，也就显得我好像都穿得很少，因为我大概都穿短袖就可以了。所以就有些朋友说，巧克力你这么不怕冷，那你会不会怕热？我就回想到，对呢，我从小到大几乎很少参加升旗。在我小时候参加升旗的时候，常常就是会昏倒的那一个，所以国小的时候我好像是可以在教室里面不用去升旗的。后来发现当旗手的话，我就不用一直站着，也是因为同军的关系，我就担任旗手，就是升旗手，所以只有升旗的时候需要在太阳底下，升完旗就可以进到室内了，不用在外面站着。然后体育课的时候呢，比如说打躲避球，我可能很喜欢被打到，然后就可以站在外围。在外围的时候，我就会开始看着天空，跟天空许愿，这个云朵赶快过来，赶快过来我头上，就能够帮我遮阳了。然后也会觉得云朵好像听得懂我的话，因为云朵就会过来，然后就没有那么热。那也因为很怕热的关系，所以像学校里面的大队接力啊、运动会这些活动我都没有参加，我都是属于参与服务工作的，例如现场管秩序啊，或者协助计分之类的，也算是蛮有趣的体验。接着来分享最近可可粉们的留言。首先是 Mr. Buzz 上面的巧遇达人122，广告行销做些什么？羊驼驼这一集编号16008582，他说感谢羊驼驼带我们从广告的角度看世界，原来文字、故事、图像、影音皆是表象，内在核心是了解消费者的需求脉动，以及对于自己品牌的优点是否契合。谢谢这位朋友，这应该是固定同一位朋友，因为我看编号是一样的非常用心的聆听节目以及分享自己的一些感受。接着是 EP138 布朗尼运动，从直男出发，宝一起分享的这一集，也是16008582这位可可粉，他说蛮同意宝的说法，付出不求回报，但付出是需要斟酌的，避免被利用而受伤，像菩萨救度众生，付出是希望众生觉醒不迷昧，有机会走上成佛之路，但若一再的自私迷昧执着，岂不是伤菩萨的心？自然菩萨也会先救能救的人，不能救的顺位就会往后一些，一方面时间有限，二方面无缘无幸无怨者皆不救，否则蛮浪费菩萨的时间。其实这个我的想法不太一样，我觉得菩萨应该是都会救的，只是自己的感受也许不同， 就像我们生活中一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有些人会觉得自己是幸运的，有些人也许幸运就在眼前，但他还是觉得自己很倒霉，还是觉得自己命运比较不好之类的。所以能不能救呢？有时候也是跟自己的感受很有关系。接下来呢，是塞家的阿西。阿西这个留言呢，是留言在 Spotify， 真的很少有听众留言在这里，很开心终于在 Spotify 上面看到留言了。在监狱浩中这一集，阿西说浩中的声音很好听耶，跟外形其实有反差感，听完这一集觉得像是也走过一次他从投入杂耍至今的过程，特别喜欢每一次的表演都不相同，所以不会厌烦生腻，以及要会表演才能让观众看到技术，这两段的分享。想想自己喜欢自由接案，也可能是因为每次解决的问题都不同吧，而后者也提点了很爱钻研技术的处女座，很喜欢这集对谈，也好想看现场表演。谢谢阿西的留言。其实浩中在很多的场域都有街头演出，不同的时期呢，也可能会有一些商演活动，可以关注浩中的粉专或者是 IG， 都会看到相关的演出讯息。接着是我们的老朋友侯师兄。侯师兄说，听完你与压力和平相处的方法，我好像也学不来，只能说你是真正的巧克力，能巧妙克服生活中的压力。谢谢侯师兄的留言。其实会想分享这些方法，是觉得每个人都做得到的，就像学习新的事物也是每个人都可以尝试的，你尝试去做，你要相信自己做得到，我觉得都是有机会有可能甚至可以说一定能够做到的。但如果对自己的想法是怀疑的，或者很多的不确定，当然这个动力就会比较弱，执行力比较弱，甚至是你就没有这样的信心去做这件事情。你一边觉得自己做不到，那就做不到了。就如同今天这一集节目录制，我只是秉持着我不想要停更，我一定要上架节目。可是如果我是很执着的觉得我就是要上架节目，但我设备一直搞不定的话，我可能整个晚上都不用睡觉。我坚持我想做的事，中间又给自己弹性，我并不会因为没有达成这件事情让我自己好像很苦恼，或者自责，或者可能觉得烦恼之类的。我是一个开心的角度来去完成这件事情，所以它就不会变成我的压力。所以是不是压力跟怎么看待事件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大家有想听什么主题的话呢，都欢迎可以随时留言给我，不管是在 Mixer Buzz、 Spotify、 Apple Podcast 都可以留言。那如果不会使用这些地方留言的话呢，也可以直接私讯我的粉专或 IG。 希望巧克力可以陪伴你巧妙克服生活中的压力，我们下次再见，大家拜拜。